主计总处提供。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新北市政府，来到了是养护工程处。那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非常特别的呢，带大家来去认识呢这个蔡义怀副处长。因为呢，本身呢，具有这个18般武艺啊，不要这样讲，应该是说呢，他的专业，再加上呢，实际上呢，怎么样来去带领团队哦，去执行任务，这也是在我们在今年度的113年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的提升道路品质。那么，当然这一次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部分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新北市政府了，所以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赶快来让这一次陪伴大家在空中的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义怀副处长。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呢，听到他好听的声音呢，同时呢，也要来听听哦，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这新北市来讲，以前你的想象中的新北市跟现在的新北市有什么不一样？当你在开车的朋友握好你的方向盘，在工作的朋友好好借你的耳朵给咬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我们的新北市有相关。那其实呢，因应整个国内的一个环境呢，不管是在生活中在走问民生或者是交通，整个一个发展一个大变迁，包含了现在的一个科技之外，其实就是人数，人家常常在讲这个高龄化真的叫做已经来临了。那过往呢，我们以往在开车的时候是以车型为主，那现在呢是以人为主，就是人本交通。不过呢，普及片我们大家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希望大家行得安全，开车的朋友呢可以平安到家，这个是他们现在最希望的。不过近年来呢，还是有很多的没有遵守交通安全啦，或者是在行车上面呢这个有自己的想法，当然还有就是包含了之前我们在讲的人行地狱的部分。那这个议题呢一直在发酵，只要当有人发生事故，这个就拿出来讲。所以呢，大家都会说，那到底政府做了些什么等等。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针对在新北市的部分，我们也来听听。那当然这一次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出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改善我国的人本整个环境呢，我们也来看看新北市的部分，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咯。
副座，你好。
是，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哦，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高龄社会也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也好，你看包含了交通都科技执法了，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的用路的朋友是以人为主，那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改变跟改进，以及开发，以及呢因应时代的变化去转换。可是还是有人说，只要碰到事情的时候，人行地狱就来了。
对，
你觉得这句话哦，其实对于那些很努力在改善的，或者是很配合的，其实有点不公平，对吧？
是，对，
嗯，
我想这个，因为我们每个时代的演变都有每个时代大家的专注的一个地方了哈。
嗯，
像过去我们说以车为本，
嗯，
也确实，因为过去台湾在经济起飞的一个时代下，大家重视的是一个大家拼经济。
嗯，
哦，啊，赚钱，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生活的一个专注上面，就会朝向说，交通要怎么样比较快达到目的地？
没错。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交通建设，通常就聚焦在所谓的怎么样让车子能够快一点到达的目的地。那所以过去有很多的一些一些设施，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哎，人行道是不是不用做那么大？
嗯，
因为要给车辆好走。那如果要穿越马路的时候，诶，我们是不是盖一个路桥，因为让车子好走。所以过去有很多的一些设施，那当时因为在注重在经济起飞，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嗯，
可是你换到现在来看，诶，我们大家经济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好像我们也专注的部分也不是在那么样的一个那个在一个经济上面。回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一看，还发现哇，过去我们所忽略掉的原来这么多，包含人行道怎么当时做那么小，
而且大家会讲 啊对，就是那句话啊，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现在我们还看过去的时候，发现说啊，原来过去我们所忽略的地方到现在变成是我们现在重视的地方。那之前忽略掉什么？忽略到原来我们当时没有好好的照顾好行人的安全，没有做一些很充分的保护设施。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现在开始那怎么样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更进一步的，我们把车型的人那个车型的一个概念呢转到人本的一个交通的部分，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冲击跟有些的一些想法。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刚好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嗯，但是这个转折点到底要怎么去克服也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说服我们周边的人、长官，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周边的邻里，还有包含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些民众、里民，对不对？
是的。
嗯，
他这些要转换，其实有很多的面向要配合了哈。除了就是说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从法令的部分看看怎么样做一个完善的一个配套措施之外，因为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嗯，
那在执行上面呢，还有地方政府他的一个重视程度，还有呢地方那个市民朋友们他们使用习惯的改变，这个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说服或者是理解，
嗯，
或者是做一个沟通，让这样的部分能够顺利的转变过去。嗯，其实这部分从上到下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转变。
嗯，
那这部分就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探讨了。对，
嗯，是。不过倒是哦，我们大家都知道探讨，尤其是现在中央部会也希望地方能够一起来通力合作。不过这样的一个改善之下，我们以我们自己新北市来讲好了，我们怎么样来去就说永续，因为这个现在也在做永续嘛。你要再接上这个所谓的全民参与，包含了我们整个街道的一个改善来讲，平台很重要，变得我们是一个中间的传导者，对不对？
对，
也是一个执行者。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包含了还有一些障碍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还有其他县市政府，可能他也碰到同样问题，可是他找不出来，这是个重点。
我想我先从这个法律面来看了哈，就是说，因为国土署他这边因为也人行地狱的一些议题发酵，所以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有通过一个行政优先交通改善的一个行动纲领。
嗯，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他有要求中央部会跟地方通力合作，那去落实一些人本环境的一个改善哈。
嗯，
那所以这个是从中央到地方共同推动，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着国卫过去的前瞻计划以及现在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我们这个全部的一起推动哦。那这部分也 初步有达到一些的一些成果啦，共识跟成果、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蛮有趣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刚刚我们瑶瑶有提到说，那执行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因为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改变当地人的使用习惯是最困难的，
很痛苦，
很痛苦。我比如说，像我们讲说电杆要下地，那个电杆要下地，我们讲的很容易，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电杆要下地的时候，路面上会多出一个东西，叫做变电箱。
对，因为你没有变电箱，他们就没电了。
那我问你，那变电箱要放哪里？
我也不想让你放我家前面了。
是，那每个人都不想要，那可是那个东西还是要啊，还是要必须放啊，要不然整个环境没改变，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就功亏一篑了吗？
对，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说服或是让民众能够理解这个部分放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沟通上面，有时候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持续沟通跟那个持续的一个了解、那我们让我们市民朋友们知道说，未来这个路段可能长得什么样子，那让他们充分了解之后呢，我们往下推行的机会成功的几率就会很高。那一开始其实在沟通的部分是最困难的吧，最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像闲避设施的一个处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还有一对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停车，尤其是车辆。
而且新北市真的很难停呢，一位难求大家都用抢的，好恐怖哦。
是啊，那现在尤其像摩托车这么多，以前我们都很习惯说，我们把车骑到人行道上去停，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也不用停车位。
是，对。可是这样来，这样的话，是对机车族方便。可是人行怎么办？
惨。
对。那我如果要做人行道，我把机车格取消掉，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族群跳出来抗议了。
那你完蛋了。那我的车要停哪里？
是，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在做人行道、做人本的交通改善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必须要兼顾各个族群的使用习惯。骑摩托车有骑摩托的使用习惯，他有停车需求。商家有商家的使用习惯，他可能在家他们的前面可能需要一些那个搬货的一个斜坡道，或是他们家比较前面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平台等等。像他们的商家使用习惯、停车的使用习惯，甚至还有道路的使用习惯，比如说我的车道宽度我开车过去可能 3.5 米的宽度过去都习惯，我现在要缩减成3米，那开车的人会不会习惯？
会不会影
响？对，那会不会有交通的一些可能有一些问题产生？对，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人本的改善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兼顾各个使用族群的使用习惯，然后我们却只有在这么宽的道路上去做调整。那个就是我们目前有时候在推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需要克服的一个地方。
不过在你手上这样一路走来你看到就是说从一开始的一个可能就是沟通要很久，一直到现在有一些这个模范的道路了嘛，对不对？
对，
是不是有改善，甚至是不是也缩短了沟通的时间？
是，我们也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发展，就是说一开始在推动的时候其实是最辛苦的哈。那我们推动了几个案例成果之后，像我们有几个比较大的成果，像通学廊道，一开始有些学校是很抗拒，因为学校你说要把围墙退出来让行人空间给人家走，
他就已经没有地方了。对啊，
对。然后我要施工的时候，有些商家觉得说你现在施工造成我生意的影响，那我也不让你施工，而且你这个到时候我家前面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希望你们施工。那所以中间有很多的一个处理之后呢，我们打造出几个案例之后很好玩哦。别的地方看到我们打造之后，他们也会说我也想要。对，所以别的学校也看到说，其实通学廊道像打造之后，它周边的一个环境还有包含民众的一个生活品质都有一些明显的提升。那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传播之下呢， 那我们的后续的推动，其实有发现说是有比较的顺畅，而且民众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那也就是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往前走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有先做出一些示范，
嗯，
那让这个示范透过一个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
成果
的一个行销，
对
对，那让市民朋友知道。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嗯，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哦，其实我觉得担任自己公职人员也很辛苦哈，不是只有沟通上面，就是说在带领这些团队的时候哦，就因为可能有些是新手，对不对？他刚进来，然后有些是可能他已经琢磨了蛮久，但是找不到方向这个沟通上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同仁也很重要，
是，嗯，我们有时候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件，就是说如果你是商家的话，
嗯，
你为什么会不希望做这个工程，
嗯，
为什么会反对做，
嗯，
那我们有推敲几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我未来长什么样子，我的前面我是不是会有变电箱在我的门口，我是不是会有一棵树在我的门口，或者是说我未来我做了这个人行道之后是不是会影响我的生意，我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先模拟出未来长什么样子，那让跟民众去做一个地方说明会，那我们把每挨家挨户你们家长了什么样子，未来长了一个轮廓让民众知道，当他知道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准备啊，原来以后这个人本环境推出来之后，我家前面的一个样子会长什么样？
要模拟给他们看就对了。
对对，要模拟，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在推动的过程之中，我们要先模拟出来，
嗯，
他未来的一个样子。那他们知道之后呢，他们的一个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他的一个抗拒心会变小。
嗯，
对。那变小了之后呢，那我们在沟通上面，或是在推动上面，他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嗯，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们同仁站在这个一个立场上面，他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跟空间，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个想法。
嗯，不过当不是每一件都很顺利啊，当这个同仁回来的时候很沮丧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去处理？让这个同仁自己有所谓的抗压，让他们还可以继续的努力打拼，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丧志，或甚至就想说，哎，就是做不来啊等等。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是让大家了解说，诶，为什么人家可以继续做下去，人家为什么会喜欢这一份工作。我想请教一下辅佐。嗯，
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推动的时候的确挫折会很多哈，
当然要被骂，
对 然后我们好心帮你去想说要这样做可以让你更安全，可是我们是希望这边安全，可是对方希望的是我要生意要更便利，
我要方便。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想的是这样，可是使用者，嗯，市民朋友们他要的不是这样，所以就会有一个
落差。
嗯，那我常常跟同仁说，其实这个落差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对，
也不是对方的问题，嗯，因为只是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平台去谈。
嗯，
那我或许我们再找个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落差拉回来？因为我们注重的是安全，那民众注重的是他的生活，他的必须。
嗯，
那我们可不可以结合我们的安全跟生活必须，我们来一起谈，谈出一个平台出来之后，
嗯，
我们是不是有共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同仁的挫折跟无奈，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再沟通协调，找到一个共识，其实这个过程反而会变成他往前的一个动力，他会觉得说啊，原来我可以这样达到我的沟通目的，原来他要的跟我要的是可以这样子达到共识的，所以同仁在执行上面他的成就感就会产生。
嗯，
那我们顾问公司也因为这样他们会累积更多的实力，那我们营造厂也因为这样他在施工的过程或是他就会入那个工法上面就会一直精进，会越做越好，就会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刚刚也要提到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个很重要，就是说虽然民众跟我们之间常常会有一些
摩擦，嗯，
可是当我们跟他们达到共识解决完之后，反而这些就变成我们很强大的一个
助力，对不对？
对对对。
哇，你看，所以说啦，大家为什么说常常讲说，哎，奇怪了，新北市流动率不大，但是呢，大家都很有那种热情，然后大家会认为说，新北市为什么可以改变很多？其实我说人很重要。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合作的单位包含了我们的李明哦，认知很重要哦，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节目里面呢，就像聊天好像哦，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诶，你的邻居一样，哇，我们把我们的心声告诉你了啊，也希望大家呢感受到我们的诚意跟我们这个努力。那当然呢，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也真的不要吝啬，你们给他们一句加油，其实他们会更努力的。不过今天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的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蔡一怀副座，也是我们的副处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哟。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国土署，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建筑管理组。那么这一次的内政部的公寓大厦管理人员在防灾的市培训中呢，高雄市首场，总共有200位的社区守门人，那么来投入这样的一个防灾能量。那么在静思堂也是在高雄市这边来举办，这是举办115年度的公寓大厦管理人员防灾室培训课程，这从去年场次获得热烈回响之外，也再度的选定高雄作为全台巡回的一个起点哦，也吸引了将近200位的社区管理伙伴来参与。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林副总工程师佑林特别说明，就是在高雄市有8层楼以上的一个住宅建筑物就有7602栋，那么在公寓大厦管理人员都经由防灾室的训练，就变成是无门槛无义务的社区防灾种子。第一个可以让我们的防灾能量扎根到社区的基层，第二个呢也大幅的强化我们整个社区防灾的韧性。那么也特别指出，集合住宅哦，就是多数国人比较最核心的生活场域，而公寓大厦的管理人员呢也是社区安全的守门人，那么平常肩负的就是公共设施的维护，住宅安全的管理工作，一旦发生譬如说地震啦、台风啦、火灾啦这些灾害的同时呢，就要是第一线来协助我们的居民来做疏散避难，稳定秩序之外，还要通报资讯的关键角色。那这一次的培训对象呢，都是为八层楼以上的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那么管理服务人员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透过2天的专业课程训练，来建立正确的消防，包含了救护的知识，完备的自助互助的一个能力。也再次的强调，政府资源有限，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防灾不是政府单一部门的责任哦，而是我们全民共同的课题，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防灾式的训练课程，来整合我们各界的资源，深化跟慈济等民间的团体伙伴关系。截至为止， 目前全国已经超过有11万人完成防灾式训练的一个取得证照。那么未来呢，将会让防灾教育深入各行各业跟社区，实践人人都是防灾式的目标。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要摆到台北巴黎散步。